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虽然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在通过不同的渠道进行传播。其实这种方式是进行比较早，我记得在我2000年，就是大概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中国正在进行所谓的电视台的改革，正在开始要搞制播分离。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制播分离，就现在所有的电视台，之前所有电视台都是由电视台自己来制作节目，自己播出。但是有一段时间呢，大家就开始盛传，是有可能政策会让大家开始由一些民营的公司来制作电视节目，或者制作这些内容，然后由电视台只是一个播出机构这样。所以当时就有一些朋友，然后当时也是投入这种创业的热潮。然后就跟几个朋友一起开一个公司，然后大家开始制作一个节目。当时我们的理念就是，制作这个节目，我们要在电视上播，然后要在广播上制作节目，然后也同时也要在杂志上。但是是会以同样的一个主题，我们来制作面向不同媒体的这么一个新闻节，不是新闻节，媒体节目。这也是一种所谓的 convergence 融合。就我们是把内容融合在一起，虽然这个它的硬件、它的媒介技术是在分流的，所以这是两种基本的形式。接下来，我其实这一个多小时我们要说的就是关于这个书、杂志、报纸和电视在这种新的媒介环境下，他们会遇到怎么样的挑战，和它怎么跟电视、跟网络来进行融合。比如说，也是上一个月我看到一个文章，是连线的杂志，叫 KK，它的笔名叫 KK，但叫凯利，应该是中文。他就起了一个危言耸听的节目，到底纸质的书到底是不是马上就会消失？然后他提到了一些论据，就是说，可能因为现在像 Google Book、像 Google、像百度，他们都在非常大规模的在扫描很多书，然后让这些书在网络上可以被更多的人看到，所以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再也看不到纸质的书。虽然现在我们纸质书和扫描的书还同时并存，但是10年以后、15年以后、20年以后，纸质的书可能就会成为古董。他这么觉得，所以他认为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我们大家应该趁着机会赶紧去收集纸质书的时代，因为它很可能就会变成古董。然后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到说，在美国有一个人，这个人其实是发起这种 Google Book 这样项目的人，他也参与过这样的项目，所以他正在造一个特别大的仓库，然后就是大规模的收集正在旧书，然后把它们用某一种形式把它存起来，比如说他会用油纸把它们包起来，然后放像货柜一样把它放在这个地方。但是其实他的意思就很明白，就是我们的纸质的书正在受着前所未有的一种挑战。那也是上个礼拜的新闻，就是说，佛罗里达，美国的佛罗里达有颁布一条法令，说在2015年之前，要在整个州推行公共学校里推行这种电子教科书，就是不再接受纸质的教科书。然后上个礼拜，也是另外一条新闻，说韩国的类似于中国的教育部这样的，就也通过一条法令，说在2015年之前，要在韩国实行电子教科书。新闻是这么说的，这个应该是真的。反正就是中国的报纸有报道这个消息，说韩国在2015年之前决定，最少是在中学是要推行电子教科书。所以正在研发这样的事情，然后另一方面呢，就亚马逊的这种电子书，已经它的销售正在超过这个传统书的这种销量，应该就是今年的事情。然后我在2年以前看到它只是它们的比例是大概40%左右，但是现在已经将将超过了样子。 所以这样的电子书呢，和这样电子书的出现，到底是对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不仅是所谓的这个纸质书要消失，或者说这个行业要消失，可能对我们的这种整个的习惯、生活习惯啊，或者是读书阅读的习惯都会产生变化。那电子书呢，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这里指的是 Kindle， 就主要指的是 Kindle， 就是因为 Kindle 上面呢，就是有一些链接啊。我还用 iPad 来做个比较吧，因为其实差不多，只不过是Kindle 的更多是因为它用那种电子墨水，然后可以类似于真的书本的那种光线条件。但比如说 iPad 是它的主要的软件是这个 iBook 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它是像真的这种书架一样，然后一本一本的书在上面。然后你打开一本，比如说这个《百年孤独》，然后它的书就会这样，就像一本书一样。然后你可以看的时候就翻啊，它的触觉是跟真的书是非常相似，而且它还有优点，就是它可以竖着看，这样就跟真的是一本书一样。然后它可以放大这个字体，如果你是视力会觉得这样字不够大的话，可以放大它的字体。然后呢，你也可以做书签，可以来这个上面有一个叫 dictionary， 就是说就很接近这个 Kindle 上面的设计，就是当你看到这个词你不认识的话，你可以查它的字典，它查字典它是什么意思，然后你也可以在上面做注解，然后也可以画它的，就是把它画下来，所以就很像我们平时要做的读纸质书时候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在美国的第一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 readings， 就像我复印给你们的，可能我们每一门课有大概5倍的厚的 readings， 然后在美国打印非常的贵，一页纸要两，就是一毛美元，就是 ten cents， 所以就相当于我们的6毛钱。所以如果是这么厚的话，只要打印这个，光是打印这个 readings 就能让人破产，其实就是。然后它的书也很贵，比如说像这么一本书，这么小一本书，其实要20美元。所以如果上一门课呢，就是你需要投入很多的钱。但所以很多人我就开始想啊，那我们用 iPad 是不是会节省很多，会更方便，而且也会省很多钱。所以我就用另外一个软件，就是它有另外一个软件叫 Goodreader， 在这个上面是卖9毛9美分，九毛就是0.99美元，然后是很便宜的一个apps， 但是它就里面就可以把很多 readings 把它放在里面，比如说这是我的一门传播学理论的 readings， 里面有很多个 folder， 然后里面也有我给你们看的这个麦克卢汉的这个理解媒介的那本书的简介，就比如说这是他们扫描下来的，然后你看的时候呢，你就肯定可以放大放缩小，你就可以一行一行的看，一行一行的看，然后你可以来自己画，你可以自己画说啊，这一段是我要的，这一段是很重要的，这一段是很重要的，这样子。然后呢，然后你可以继续看翻页，然后上课的时候你也可以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笔记，所以他们的设计就像我们第一天那一天的介绍麦克卢汉的时候一样，就是说这种新的科技正在越来越接近人的一些最基本的需求，它正在越来模仿这种传统的看书的方式，模仿的越来越好，以致让你觉得我们真的没有必要来看这种传统的书。但是这种 e-book 就是电子书，它的未来呢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它现在开始有超链接，当你点 中间的某一个词的时候，它可能就直接把你带到某一个网站上去。然后有一些人呢也正在想，我们怎么样，就当你有超链接以后，很多商家因为当他们制造电子书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说只是为了尊重你的阅读的感受，他们希望开拓更多的可能性，然后也可以让他们来赚更多的钱，类似这样的。所以他们在想，我们当我们看这个麦克卢汉的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你是不是想听一听有人在这个地方讲解给你听，就你可以同时点开比如说某一个链接，他在你看书的同时，他可以有一个讲解。然后也有一些商家在尝试在电子书里面插入一些视频，然后让它变成一个更接近 video book 的一种东西，然后同时也可以，它可以造成对话，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豆瓣有一点像这样的东西，就是当你写我喜欢这本书，我读过这本书的时候，你可能在豆瓣上可以看到有另外大概有多少人是也在看这本书，也看过这本书，所以你就可以想，比如说我那时候在，我非常有印象的是，我那时候看一本书叫《Liquid Modernity》，就流动的现代性，是一本很生僻但是我很喜欢的书。然后我看边上还有七个人，可能在豆瓣这个社区里面还有另外七个人也看过这本书，我一想，可能是志同道合者，所以我就会想，那我是不是要跟他联系一下，然后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看这本书的感受。那同样的道理，电子书的设计以后也会朝这样的方向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在经过这样的很多的技术的更新之后呢，这个书已经不再像书了，它可能更像一个网页，而且它可能是现在的网页是一个页面一个页面这样的，在未来可能这样的书也会是可能一两页或者一章一个章节，然后它可能成为一个整体，然后它来 package 它，就是可以在里面再插入东西啊，怎么样来进行更多的开发。所以这样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整个你看书、你写书还有你卖书的方式都会变得不一样。然后有一些人呢就开始研究这种新的媒体对人写故事，当我们写对我们写书的这种习惯和我们怎么样来构造这样的情节，以及怎么样来谋章布局，对这个书的框架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比如说有人就会认为，可能之后的人写书会越来越在乎说我这一章到时候我们在 Google 上能不能搜到它，因为能不能搜到会很取决，会很决定他能不能赚到钱，所以他可能会在写这个标题的时候更加的 sensational， 就更加的更加的，应该怎么说这个中文，更加的夸张或者更加的标题党，对，就是这样的话才能在搜索中，他在搜索的这种排名中才能靠前。然后接下来就是刚刚说的，就是这种整个这一本电子书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类似于社交网站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它会是形成一个关于这本书的一种社交的场所，然后大家可以交换你们的看这本书的笔记，看这本书的心得，而且可能在那个时候呢，就大家看这本书并不仅仅是说这本书的内容非常的吸引你，可能你会想，看这本书的其他的人可能跟我有类似的兴趣，所以我们是一个群体，所以他们可能是寻找一种归属感更加重要一些。然后这样的电子书呢也就更加的像网站这样的形式。然后同时呢，这些作者写像这样一个状况之后，这些作者写书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可能以前当我们是用传统书的时候，很多人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情节，是在他的去世之前要写一本书，就是有一种古人叫这个 隶书隶德，对，隶书隶德隶言，就是你要写一本书，在你去世之前你要写一本书才算你比较圆满，你才算一个知识分子。所以就是在以前的写书，大家是抱着一种说我要写一部传世之作，经常是这样，就我希望用一种百分之百完美的态度来看这本书。而且传统书呢，就是编辑会让你一再的proofread， 也就一再的审定，一再的看有没有把任何一个微小的错误都帮你指正出来。但是现在电子书的状况就是你随时可以改，那么你就没有那么在意，然后这本书就像一个从来不会完成的一个书，所以你就可能很随便很将就的就把这本书写了。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在电子书，当电子书出现以后，我们看它的时候的整个的状态就会不一样，你是一种非常的分散三心二意的方式在阅读。就像这本书，其实我在给你们的 readings 里面有，在这一段都会有，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可以看，就是互联网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害了我们的大脑，就是互联网的出现呢，就让我们开始变得非常浅薄，非常 shallow。 我们看书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那样做非常深入的阅读，我们可能只是跳着看，像在屏幕上浏览一些网页一样。然后里面就提到呢，就是说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和在网页上的这种浏览，其实是在需要用到的大脑的部分是非常不同的，它是两个不同的部分在起作用。当你阅读的时候，你可能是在获取知识，你可能是在进行线性的逻辑上的思考。我们再看从这一句话到下一句话到下一句话，它中间是什么样的逻辑链条，它会引发一种什么样的意象。但是你看书看网页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不断的点开你的链接，那它你需要决定这个链接我要不要点开，你要决定，就是你需要在不断的判断，不断的决定，然后也需要不断的协调你的各个感官。所以就不像以前我们看拿着一本书，然后坐在某个椅子上这样看书，它能保证你一个深度阅读的一个时间和空间。所以就在我们看这种在网页上的看书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就是 multitasking， 你同时在做很多别的事情，然后它也要求你在不断的从一个链接跳到另一个链接这样。所以有一些专家就用这个长期记忆和工作记忆这么一个框架来分析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学到任何东西，可能它都会在停留在你的记忆里面，但是呢可能在你要用的时候，你每一个时刻要用的时候，它会从里面来抽取一些跟你现在做的事情相关的那些记忆，叫工作记忆，然后来帮助你解决你当下要解决的问题。就有一个学者就提出，在这篇文章叫 The Magic Number 7 plus or minus 2， 就是他觉得这个 working memory 就是工作记忆，每个人其实是不超过7个，就是你能记住的事情不会超过7个，然后上下浮动2个，就是最多9个最少7个。但是在大部分时间呢，你工作记忆里面能同时运行的事情只有4，他觉得是3-4个左右。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所谓你的这个多任务操作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在，有些是你荒废了的，就它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影响，让你变得非常分心。然后它里面有提到几个，他们做了一些实验来验证这一点到底是不是真的。比如说在1990年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他找了一些读者，然后给他们一拨人叫给他们看传统的书，另一拨人让他们在电脑屏幕上看书，然后看完之后呢，就问他们对刚刚看到的是那些书的印象是什么。结果会发现电脑屏幕上看书的人基本上不太记得他刚刚看过什么了。对， 然后在2001年，他们也做了类似的实验，也会发现你这个电子书上面的这种超文本链接越多的话，就他其实对这个东西的理解会越来越少越小。所以这样的发现呢，就会非常的支持他们的这种看法，就是我们电子书的出现其实是在损害我们阅读的能力，损害我们深度阅读的能力。我们开始变得更加的，就进入另外一种阅读状态，可能是一种玩的状态。然后还有一些学者就做实验，就是如果我们上课的时候到底是允许你们带电脑还是不可以带电脑，然后最后他发现带电脑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在就会用电脑来搜索一些跟上课没有关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比例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美国上课的时候，是老师不可以让你不可以带任何的电脑，不可以带电脑，也不可以带 iPad， 就是因为有一些很传统的很古板的老师，他们依然是相信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就他认为你应该每一个人买一本好的笔记本，到哪里都带着，上课的时候也是这样带着，这样十几年以后，当你要回需要用到这些知识的时候，你可能再看看这个笔记本还可以，